好，我们呢读两段的圣经在这里。第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这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第二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这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屈服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最后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再一次代表教会谢谢张牧师师母这些年在我们教会的侍奉跟摆上，我想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喜乐，我们也一同经历了团队侍奉所带来的侍奉的果效。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生命河，你一定要需要明白，生命河是一个非常注重团队侍奉的一个教会。生命河的事工这些年这么快速的扩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智慧跟力量，乃是因为在这里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团队，而且是很大的团队。 Amen。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当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各尽所能的彼此配搭的时候，一个荣耀的教会就能够被建造起来。 Amen。 所以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下团队侍奉这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跟你们说，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很启示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谓三位一体，就是说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在他里面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什么叫位格呢？位格就是有独立的思想、意志跟情感。圣父有他的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圣子耶稣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圣灵一样，不是指一种能力，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在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三者是同荣、同尊、同等，但却有不同的功能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神自己就是一个工作的团队，不是吗？所以今天神对教会的心意也是如此，神在教会当中也让我们要团队侍奉。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嘛，里面有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都需要虽然是不同的功能，但需要有彼此配搭在一起。当我们彼此配搭、彼此连结的时候，整个身体的功能就能够发挥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独立作业的，无论你再是能干三头六臂、十八般武艺都会，你看见你还是无法依靠自己。我们仍然需要团队，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 Amen。 跟你们说，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跟他说。就好像保罗，我常常想到保罗，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用大光光照他，他扑倒在地，他知道这位用大光光照他的是他生命的主。所以那个时候他向这位主问了他一生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请问你，主有没有回答他？其实主只回答了一半，不是吗？第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了，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可第二个问题我们看见主却没有直接回答，主只是对他说，你要进城去，往直接去救人会那里等着你，要告诉你神的心意是什么。后来神就差遣当在大马色城的一个信徒叫做亚拿尼亚去见他，把神的心意告诉保罗。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不在保罗 来求问这么重要一件事情，这么重要一个问题，我当做什么？神却不直接回答他，神却要差遣另外一个信徒来告诉他呢？而且就算要差遣一个信徒，为什么不差遣一个比较知名度高的彼得、约翰这种大使徒来告诉他，反而一个叫一个知名度不大，这个亚拿尼亚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怎么请一个知名不大不大的一个信徒来告诉他？而且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光照的时候，圣经讲到他眼睛就被鳞片遮住，看不见了，有三天之久。我相信那三天保罗拼命的祷告祷告祷告，求神让鳞片掉下来，但神似乎没有垂听他祷告，一直等到亚拿尼亚来到他面前，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对他说：“我的兄弟扫罗啊！”那一刹那鳞片才掉下来，他眼睛才看见。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在保罗向他呼求的时候神立刻医治他，要等到另外一个信徒来为他祷告的时候鳞片才掉下来呢？我相信最主要一个原因，神要在保罗开始侍奉的那一刹那，神教导他一个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就是他不能够没有他的弟兄姐妹。事实上他需要他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当保罗在那求问神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立刻告诉他。如果当保罗的祈求让鳞片掉下来，主立刻医治他，可能保罗一生就觉得他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他只要祷告祈求，神立刻指引到了，神立刻施行医治，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可神就在他一生开始侍奉的最起点，教导他谦卑的功课，要谦卑下来，学习与人同工。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保罗书信，你就会发现保罗真的是一个懂得与人同工的人。你如果读保罗书信，你就发现保罗书信充满人的名字，你会发现我们每次读保罗书信看到那名字烦死，赶快过去过去过去过去。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保罗提那么多名字，不只是随便提一下，总是加一两句话，从那一两句话到你发现其实保罗与这些同工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保罗是一个懂得与人同工的人，无论到哪里去他都懂得带一批人与他一起来工作，永远不是他一个人做，大家一起来做，甚至下到监狱他还找人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吗？我们就看见保罗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就很清楚明白一件事，神教导他说：“嘿，你需要你的弟兄姐妹。”你们，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第二，团队侍奉是一种教会生活的文化。跟你们说，团队侍奉是教会生活的文化，跟他说，今天在教会当中如果想发挥团队侍奉的功能我们就必须先建立一个团队侍奉的文化在教会里面。意思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应该只想到我们自己，而应该想到别人。什么是团队侍奉的文化呢？三方面。第一个是互相尊重的文化。跟你妈说要互相尊重，跟她说，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彼此的尊重。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别人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而神在他里面是赐下神所给他的自由意志，而且神给他一个赋予他一个作为人的一个价值在他里面。为了他是神所创造，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来尊重他。第二，是因为耶稣爱他，主的宝血为他而流。想到耶稣爱到他一个地步，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我怎么能够不去尊重呢？我们需要彼此尊重，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他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第二个是因为主的宝血为他而流。 Amen。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彼此同工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但我们首先都需要学习来尊重他，而且尊重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与带领。因为我们需要明白弟兄姐妹，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跟带领都是不同，而且都是很独特的。 Amen。 无论我们明白与否，至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Amen。 所以你千万不要太早盖棺论定啊！啊，多少时候我听到人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你讲过这句话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样子，换句话说连上帝都没办法了。不要太早盖棺论定，也千万不要太早对人失望啊！连神都还没有失望，你失望个什么劲儿？神永远有他自己的时候与方法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的。我们就是要来尊重神的工作。就也这些年当我在教会服事当中，我越来越学会啊，永远不要代替神来工作啊。给你帮助，永远不要代替神来工作，跟他说，我们只不过是站在祭司的地位为别人来代求。当你代求的时候，也不是去责备别人，而是为他求恩典啊。因为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一个人才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意义跟价值的。所以第一个要互相尊重，第二个是一个互相接纳的文化。跟你们说要互相接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真的需要学习彼此的接纳。你说为什么需要学习接纳别人呢？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已经接纳了我们了。 Amen。 事实上主耶稣不但接纳了你，主耶稣也接纳了他。哦，你知道在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很欢喜的知道神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你也知道神也按照别人的本相接纳他们。阿们。所以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意， OK。 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在神面前祷告，他看见另外一位传道人有很多的软弱，但神却仍然这样使用他，祝福他的事工，他心中就很不满意，他就对神说，神啊，那样的人你怎么能够用啊？你知道神怎么回答他吗？神回答说，就像我怎么用你一样啊。你说那样的人，那我就像你一样啊。神怎么样接纳了我们，神也同样接纳他们啊。有没有想到过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接纳？第三也是一种互相祝福的文化。跟你们说我们要互相祝福，在教会你们要学习彼此的祝福。千万不要看见神祝福别人啊，我们就心存嫉妒啊。特别是当你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厨房比你的客厅还大，你不要酸溜溜说有什么了不起，人活着又不是蛋糕食物。嫉妒让我们心中苦涩，嫉妒有时候让我们变得人不像人一样。想想看，当年约瑟是因为兄弟，他的兄弟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不是吗？但事实上，如果他的兄弟早就知道，其实神在他们的身上也有美好的计划，神并不偏待人啊。如果利未早知道说他的子孙是后来犹太人唯一能够在圣殿侍奉的人呢？如果犹大早知道连耶稣基督都从他子孙而来的，如果他们都早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也有奇妙的计划，恐怕整个故事就不是这样发展的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你看见神祝福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嫉妒，反而你要确信一件事情， 有一个属于你的时候将要来到的。 Your time will come。 不需要嫉妒别人，神在你身上是个独特的计划，是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你要学习去祝福别人了。当你越多祝福别人，上帝就越多祝福你，你相信吗？你越多去祝福，上帝越多祝福你。所以我们看见团队侍奉是一个文化，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化，我们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接纳，互相的祝福，这样团队侍奉才可能被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看见团队侍奉是一种生命的操练。跟你们说，团队是不是一种生命的操练？跟他说。那你说，牧师，我们怎么样能够操练团队侍奉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建立共识。跟你们说，要建立共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想任何一个团队若是要来服侍神，首先一定要有相同的心思跟意念，换句话说要建立共识。这个共识要怎么建立起来？唯有透过不断的祷告与沟通啊，透过不断的祷告与沟通，我们才可能建立共识。祷告能让我们心谦卑下来，不再坚持己见啊。多少说太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坚持己见，不是吗？祷告让我们谦卑下来，祷告也让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心意，让圣灵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在神的心意上能够达成共识吗？另外沟通也很重要，沟通让我们能够了解别人的立场跟想法。其实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很有热心的，大家都乐意摆上，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啊，反而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误解跟伤害，何等的可惜啊。第二点，既然是传罪侍奉，就表明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意见跟想法嘛。我们一定要求神让我们谦卑下来，学习聆听，聆听神的声音。我告诉你，也要学习聆听人的声音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属灵，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没错，但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听神的声音，也需要听人的声音啊。我们必须谦卑我们自己，也需要一个更宽容的心啊。因为有时候意见的成熟是需要花时间的。我再一次说，意见的成熟是要花时间的。最重要的是，每一次当我们遇见冲突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不是依靠自己，乃是寻求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我们人心中掌权，让圣灵来向我们说话，直到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同心合意为止。 Amen。 第二个，要互相配搭。跟你们说，要互相配搭。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这里说，只要存心谦卑啊，个人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乃是互相配搭，彼此互补的。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啊，这夫妻们要这个夫妻互补的概念在这里。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神是非常幽默，充满幽默感，就像中国话所说的，急惊风一定要碰到什么慢囊中。你看见多少夫妻就是这样了的，对，一个爱讲话，另外一个怎么挤都挤不出一句话，就是结婚在一起。一个爱花钱，另外就爱省钱，就结婚在一起。上帝充满幽默感啊，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互相补足嘛，就是这样。不但在婚姻的事情上如此，我告诉你，在教会生活上也是如此。我们不要只看见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想到他们的缺点是需要我们来补足的耶。曾经看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要在别人的缺点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哇，从来没这样想过，要在别人的缺点上看见自己的责任，看见我们需要补足别人的一个缺点。所以不要批评别人，当你看见别人的缺点的时候，要看见这是自己的责任，需要去帮补。另一方面，我们要谦卑下来，当你看见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意思就要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呢。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讲到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这我想很多人我们都会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抓住我的心，他说：“因为我看见在你里面有王的荣美。”哇，当你看见别人优点的时候，不要嫉妒，你要看见有王的、有主的荣美在他身上。Amen。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见别人缺点的时候，你要看见你自己的责任，从别人的缺点身上看见你的责任，要去帮补。当你看见别人的优点的时候，你要看见是主的荣美在他的身上。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心胸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心胸更加的宽广，在别人的缺点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优点上看见主的荣美。只有这样彼此配搭，身体才能够被建造起来。 Amen。 第三，要彼此相顾，跟你朋友说要彼此相顾。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所以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团队侍奉里面最常看见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常觉得只顾自己就好，只顾自己的部门就好，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那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了。好，所以常在教会里面，特别在大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分门别类，甚至会彼此责怪，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部门，是别人的事，别人的问题。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为只要我们顾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但是在团队侍奉当中，我们是彼此相连的。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破口，无论这破口在哪里，在你这里，在别人那里，只要有一个破口，仇敌都会攻击进来。只要有一个地方有破口，就是整体的破口，不是一个地方的破口。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念别人的事。想想看，如果主耶稣只单顾自己的事，他就不会离开天上的荣华到这个世界上，不会。想想看，如果尼西米他单顾自己的事，他就不会离开王宫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看见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做一个侍奉的人，将我们生命的格局要扩张啊，不要顾念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想想看，同一个身体就没有是谁成功谁失败，既然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就一起成功一起失败。 Amen。 第四，在主的里面要合一，跟你说在主里面要合一，跟他说。腓比第二章第五节，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团队侍奉最重要一件事情，就要在主里合一啊。今天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无论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如何，无论风浪有多么汹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一起祷告，一起挣扎，一起成长，最后一起得胜。 Amen。 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但是彼此成为团队，更重要，我们与主成为一个团队，让我们尊主为大，同心合意，一同向前。因为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无论仇敌的攻击多么厉害，主必与我们同在嘛，而且他必带领我们进入至终的得胜。 Amen。 对，然后再一次说，当你今天来到生命河，你一定要知道 生命河是一个非常注重团队的教会。若不是因为团队的侍奉，我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些年我在教会侍奉，我真的是感谢弟兄姐妹。我知道真的不是依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若是没有这么多年弟兄姐妹的摆上，这么多团队的摆上，我们真的不可能看见生命和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真的感谢神，也为你们感谢神。但在这个时刻，我特别要再提醒，在疫情之后，我深深的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那是一个突破跟扩展的季节。而团队侍奉是个突破跟扩展不可少的关键。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不能单靠自己，也不是单靠任何牧师，而是每一位信徒，每一个团队，我们的同一心灵，同一脚踪，能够同心合意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让世人看见归荣耀给神。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我们虽然这样软弱不配，但你呼召我们来侍奉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你更呼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偶然在这个教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呼召来到这个教会，我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世人看见归荣耀给你。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是你的呼召，也让我们真的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深深的相信那是一个突破扩展的时刻，重新委身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再次来带领我们继续不断的向前，我们深深的相信这殿末后的荣耀是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的。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